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谈一样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同山的得救的，我们已经受了洗了，我们进入了神的应许了，我们已经得着了。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换一句话说，对保罗而言已经得着了，可是还有很多未得着的，要继续努力，要继续往前进。这就有点像约书亚记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好像已经在那个神的应许的边边了，他们好像立刻就可以踏进去了，可是那并不代表他已经得着了，他还需要继续。就算他们进去了，他们依然要继续努力，他们依然要继续去得着那些未得之地，他们甚至要维持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各位，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功夫，我们要持续的前进。因此约书亚记可以成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检讨或者参考，就是即便我们跟神已经产生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我们呢，我们该做什么呢？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横着躺着然后什么都不做。 No， 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依然有许多的征战，依然有许多要面对的，也依然有许多要成长的部分。而我们就要在这一系列里面不只是检视约书亚记，也让我们自己检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士卫打仗之日预备的，马士卫打仗之日预备的。其实这几个字呢是从箴言来的，箴言的整句话叫做马士卫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换句话说，各位，我们要不要备马？要打仗了，要不要准备马？要。可是你不要以为你备了马就可以打胜仗，因为得胜并不决定于你备马，可是你不备马那肯定完蛋啊。可是得胜并不代表你预备的马比较厉害所以你会得胜。 No No No， 得胜决定于神，但是得胜决定于神并不代表你不需要准备，你不需要备马。所以从这个概念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人跟神的同工是人要做事神也做，而不是人成天不做事，只在那边呼求神，然后好像事情就会自动成。那也不是人拼命做然后不管神，事情也不会成。要同工，人跟神一起同工。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挪亚造了船，可是呢你可以看见神跟他在那里同工，神让那些动物来到挪亚这里上的船。所以挪亚再怎么这个天纵奇才，他也没有办法叫得动这么多动物来进入这艘船。所以你会看见最后方舟能够成事，能够完成，或者说能够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需要挪亚的付出，也需要神的介入，两个都很重要。自从神创造人以后，整本圣经你会看见神许多的工作，甚至是几乎全部的工作都是借着人或者透过人来完成的。所以各位，我们是不是要备马？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我们需要预备，可是得胜在乎耶和华。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的几个概念。今天我们要讲四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更新，当我们进入神的应许和丰盛以后，我们依然随时需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预备。预备。预备干嘛？预备好一个降服于神的自己。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降服于神的人。约书亚记一章十节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和的长官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你不要忘记，在这之前神对约书亚打了包票，说你可以刚强壮胆哦，而且我是你的靠山哦，而且呢无论你去到哪里，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脚掌所踏之地就都是你们的。 得到了这么伟大的保证，得到了这么厉害的确据，约书亚依然要采取行动，他依然要开始备马。而约书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叫百姓预备，叫百姓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食物。可是各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其实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跨过约旦河，所以他们的食物都是神预备的，都是神给他们的，玛纳或者可能有时候有鹌鹑。诶，食物不是神给的吗？那为什么约书亚还要吩咐百姓的官长，告诉管姓的班长，官长走遍营中去吩咐每一个百姓要预备食物？这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捡玛纳吗？那我们还要预备食物？各位，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百姓平常都在做一些生活上的预备，他们都会捡食物，他们每天都要吃，对吗？可是这里要特别吩咐百姓去预备食物，代表这一个预备不是普通的平常的你就认为的那个预备，而是刻意而为的，需要刻意去预备。那预备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这边其实每一天神都供应他们吃的，神都有预备啊。但是各位，神都有预备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预备，有了玛纳并不代表你就躺在家里就行了，你还是要去捡玛纳，也不代表你可以任意乱捡。比如说你安息日还跑出来捡，或者你每天捡超过你真实需要的，这都是不行的。所以各位，本来你就要为自己预备食物，可是这边约书亚特别要百姓的官长去提醒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可见这个预备食物不同于寻常的，这个需要是刻意而为的，要刻意而为的。而且呢，神有预备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预备，就好像神早已经把地赐给你，但是你还是要去踏，对吗？那问题就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刻意去预备我们的人吗？其实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件事情，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嘿，你要小心，你要随时预备好，你要警醒，你要一直预备好自己。为什么？因为啊，我来或者我的再来你是不知道的，我哪一天来你不知道，我随时都会来，所以你要存着一种心态来准备好自己迎接我的再来。那个心态叫什么呢？就好像预防夜间的贼，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如果知道就预先预备好了，可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要警醒的预备。第一个，当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当神把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应许赏赐给他们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躺着什么都不做，那反而代表了你需要更积极的刻意的开始预备好你自己。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呢？降服的自己。你知道都已经走到门口了，你可以说我不要进去了，我就在这了，这样这边好的无比，我在这就好。你也可以说，哎呀，干嘛还要再另外准备食物呢？我们照着每天有的供应就好了。各位，为什么要你刻意，你知道吗？刻意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降服。当你要刻意去做一件你平常不常做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面对的事情是何必呢？我干嘛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干嘛那么麻烦呢？这些都是要你去降服的目标。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得救了，我们也需要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刻意的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来检验我们，对吗？可是这个预备是什么呢？这个预备不断在问你的一个问题是，你真的愿意降服吗？你真的愿意降服吗？预备非常重要，不要以为你不用再预备了。请我们一起刻意的预备好一个降服的自己。 或许你等一下去工作，进到职场里面，你觉得这些都是你很熟悉的，可是你预备好，刻意的预备好了一个降服的自己在职场里面工作吗？或者你跟你家的家人的相处已经非常熟悉那个模式，可是你刻意预备好了一个随时降服于神的自己来面对你的家人吗？各位，我们都需要刻意的预备，这是第一个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预备。第二件事情，同心。同心，什么叫同心呢？就是去寻找跟你一起同行的人，去寻找能够跟你一起同行的人。约书亚记一章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后面说的我们就不念了，为什么约书亚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对两个半支派的人说话呢？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住在约旦河东边，他们已经确定这件事情了，而当时他们这个决定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应。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加上利未人，而这所有人都认为，哎呀，你们这两个半支派是要把我们抛弃了吗？你们在这个约旦河东岸定居，就不跟我们过去西岸约旦河西岸去攻打应许之地吗？去得取应许之地吗？而这个时候那两个半支派的人说，我们会跟你们一起。但是到了约书亚记这里，他们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即将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特别先去找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人说话。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11章17、18节，耶稣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时有人质疑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的力量，简单的说，他们指责耶稣了，说你能够赶鬼啊，其实都是靠鬼啊。那么耶稣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这个属灵真理叫做，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的。各位弟兄姐妹，即便是撒旦自相纷争，撒旦的国都站立不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所以你需不需要刻意的去创造，去让每个人都看见神的使命，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们大家的应许，以至于你们能够同心同行呢？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你们要一起，他协调好每个人，大家一起同心。各位，成为基督徒以后，并不代表你没有天路要奔跑，并不代表你没有困难需要面对，甚至有非常多的困难。很多人会抱怨说，哎呀，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还是没有祝福我？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这上帝当然在祝福你，可是不是照着你要的方式在祝福你。可是你看，我们就是这么的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主啊，你照着我要的方式给我吗？这对我而言，这才叫祝福啊！你为什么没有对我没有那么好呢？各位，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在 up and down， 我们的生命常常在挣扎，我们的生命常常在犹豫，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从门徒不小心变成信徒，信徒又不小心变叛徒，然后又回来变成信徒，然后又变成糊涂，然后我们常常在这四个徒中间转来转去。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走。属天的路难走吗？难，它本来就叫窄路，不是吗？所以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走。可是有人跟你一起走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也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力气去照顾与你同行的人。所以约书亚其实他跟两个半支派早就谈好了，可是约书亚还要花额外的时间力气去先跟他们再谈一次，确保他们会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过约旦河，一起去攻打那些未得之地。我们不能只是自己预备好，我们也需要找到同伴跟我们一起预备好，跟我们一起过河，跟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应许。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与人同心是自然就会发生的，用需要你花时间付代价去谈去协调，但是你绝对会需要能够跟你一起同行的弟兄和伙伴。那我讲的弟兄是包含姐妹的意思，简单的说你需要属灵的伙伴。跟各位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见证。我过去两个月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我几乎每一天工作都到超过晚上12点，然后早上又来上班，然后连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事情，我根本没办法停下来休息。上礼拜呢，这个环台的车队去练习了一下，那个变成我过去这两个月里面唯一一天是白天没有在工作里面，而是去骑脚踏车的，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释放。可是这么忙碌的工作里面，我常常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哎呀，最近真的太忙太累了，睡觉时间吃饭时间都没有了。那我礼拜三不要聚会好了，我的教会在礼拜三聚会，好，那我礼拜三不要聚会好了。你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的牧师而言呢，这个养精蓄锐然后去服侍一场聚会，然后结束以后啊好累，然后继续养精蓄锐准备下一场服侍，这是很多牧者的惯例。当然我不能说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是其实很多牧者也很孤单。那你不要说啊只有牧者孤单，其实你也很孤单啊。我们走在属灵的天路里面，常常我们都在靠我们自己走，不是吗？我们都自己一个人走，就是啊不要麻烦别人啊，或者是啊别人不懂我。哎，各位，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力气去照顾跟我同行的人，才会有人跟你同行，你懂吗？所以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你需要爱他帮助他，才会有人跟也爱你帮助你一起同行啊。所以我很累。然后呢到礼拜三，其实我常常会有一种念头，尤其非常累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念头啊，今天的聚会让他们进行好了，我不要参加了，好累，那我休息一个晚上吧，晚上我还要讲道，我就说让我休息吧。可是我很感谢神的是，每一次没有一次例外，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已经一年十个月了，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每一次当我有念头礼拜三好累我不想参加聚会，可是呢因为那个教会是我开始的嘛，所以我是觉得我也不能不参加，面子挂不住，我就去参加。然后我很感谢神的是，每一次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就被神恢复，每一次这个聚会我们都进行两到三个小时，不得了，根本停不下来，太丰富了。但是我自己是被神恢复的那一个，所以聚完会我反而精神奕奕的。为什么？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不只是神在这个聚会里面掌权，更是各位弟兄姐妹有一群一起同行的伙伴，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补，彼此代祷，彼此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玛纳。所以属天的路难走吗？不好走，千万不要一个人走。你不需要一堆人跟你一起同行，但是你一定需要有人跟你同行，你需要同心同行，而你要花时间力气去陪伴照顾去爱跟你同行的弟兄。第三件事情，你需要了解约书亚第二章一节是这样讲的，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诶，神不是已经把这地交给他了吗？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给你了，干嘛还要派探子？直接去踏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派探子去窥探那地呢？不是都交给约书亚了吗？踏进去啊。但是约书亚先派了探子。各位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有勇无谋，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拿着他的恩典我们就不用计划，我们就不用做规划。确实是神要我们规划好，但是反过来讲，神也要我们 懂得信靠他，而且你会想说这中间有一个矛盾，规划好信靠他，规划好信靠他，到底要听哪一个呢？我们等一下来解释这件事情。什么叫窥探？约书亚派探子进去窥探那地嘛。什么叫窥探呢？其实就是认识你所面对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认识我们所面对的，我们需要对自我有认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环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面对的。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我以前啊常常教导敬拜团怎么样带领敬拜。我就发现当我在教一些敬拜主领来带领敬拜的时候呢，大概常常会听到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这个事先啊敬拜主领不要准备的太多，反而要倒空自己。然后到了聚会的现场呢，让圣灵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唱什么歌我现在不知道，可是到时候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来做。这是一种，然后我把这称为这个豪放派，很豪放自由。另外有一种呢，是告诉你，你不只要准备，而且呢，你要把每一个你要讲的话，每一个字都写下来，逐字稿都写好，细致的准备。那问题来了，如果是你带领敬拜，你会怎么准备呢？我自己啊，我是教他们需要准备，需要写，不一定要写到逐字稿，可是需要写。为什么？因为啊，我了解多数人呢、其实这个在边带敬拜的时候，脑袋常常是一片空白的，不知道接下来还要不要再多唱一遍，或者唱个副歌还是怎么样，常常都是很随机的。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各位，我们其实需要了解我们的处境，了解我们的状况，我们需要去窥探那地。窥探也是一种预备，我们需要有所规划，我们需要有所计划，我们要了解状况，认识我们所面对的。这第三件事情，就我们已经讲了三件事情了。第一件，我们要预备好一个降服的自己。第二件，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去寻找跟我们一起同行的伙伴，并且花时间和力气去照顾陪伴他们，你不可能不照顾你的伙伴的。第三个，你要了解，你要知道当下的状况，你要认识你所面对的。所以你是不是需要有事前的更深的对事情的了解和计划呢？需要的。但是还有第四件事情也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约旦河，跨过约旦河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写在约书亚第三章五节。约书亚第三章五节叫做自洁。约书亚第三章五节这样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前面我们讲了三个都很重要，但是都属于马要为打仗之日预备。也就是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自己了。我们食物都准备了 ,OK? 我们也彼此协调同心了，我们也派探子进去了解状况了，我们也很客观的去分析事实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做了这些就足够了。那接下来你会说，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啊，为什么还不赶快进到应许之地，还要自洁呢？因为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却在乎耶和华。我们回头来看约书亚第三章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明天是谁要行奇事呢？是耶和华行奇事。不是靠着你的预备，不是靠着你有人同心，不是靠着你都了解状况了你就能够成就事情。 No, 但是你没有预备，没有人跟你同心，你不了解状况，你可能连基本的条件都还不具备。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准备好了，你都弄好了，你都协调好了，事情就一定会成就，因为得胜在乎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为什么要自洁呢？ 什么是自洁呢？哎，我都做了这么多准备，然后你要我自洁，意思就是把它洗掉，这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我们做的准备还要把它丢掉呢？因为明天是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其事。所以我在教导那些在敬拜的人预备歌单的时候，我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尽量把你规划写出来，你要写逐字稿都可以，我不反对，可是不需要写到这么细，没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请你把你要做的写下来。但是我都会有一个但书，很重要的但书，我跟他们说，但是请你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在你准备上台去带领敬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写好的这一份计划，写好的这个敬拜的带领的流程放在讲桌上，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能做的我都尽心尽力做好了，现在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上，你可以任意的修改，你可以任意的使用，我愿意顺服你。各位，关键就在这里了，我们需要预备，可是我们也要懂得自洁，因为在我们中间行其事的不是我们的预备必然的结果，在我们中间行其事的是那位永生神上帝耶和华。预备，同心，了解状况，最后不要忘记还要交托，还要自洁，因为成就事情的是耶和华。今天我最后要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救恩了，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你愿意尽心准备并完全把你所准备的交给神，让神来修改吗？你知道通常我们很不愿意，因为我已经花这么多力气准备了，我甚至在准备的过程里面我都是祷告来的，我都是跪着在膝盖里面，我在降服的里面预备出来的，为什么我还要再次交给神呢？你当然要再次交给神，因为你的一生不是都交给神了吗？你愿意尽心的准备，刻意的去准备，跟人寻找同心的伙伴，跟人一起前行，去了解状况，但是最后交给神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心准备，并且完全把你所准备的交给神，让神来修改。等一下你可能要跟家人聊天，一起吃饭，可能你要跟你的公司的人见面，一起开会，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活出基督了吗？你有同伴可以陪伴你，为你一起祷告吗？你了解等一下会碰到的状况吗？全部都预备好了，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要忘记还要自洁，要交托，因为等一下让你的会议能够成就，等一下让你跟家人沟通能够顺利，等一下让你去超市买东西能够一切都容易，决定在耶和华，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平衡的基督徒，让我们自洁预备同心，也了解状况，但是让我们把我们一切所做的通通带到你的面前，成为毫无保留的燔祭，烧在你的面前，完全献给你，愿你来使用。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